好，弟兄姐妹，早上好。继续问圣诞节快乐。虽然我们刚过，再问一次，圣诞节快乐。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我们正如诗篇上所说，我们当以称谢进入你的门，以赞美进入你的殿。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何等大。你以年岁为恩典的，你的冠冕啊，你的路上都滴下脂油。我们感谢主，主啊，你的到来是何等重大的一件事情！你使我们有了真平安、属天的喜乐，有了满足的盼望。主啊，使我们今天在世生活的时候不再迷茫。我们也知道，主，你是那位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居的那一位。主，我们看到，虽然世上有许多的动荡，很多的恶事出现，正如在这个月发生的在悉尼邦迪海滩，那凶狠的恐怖主义者对犹太社团的人进行了射杀。有15个人遇难，最小的有10岁，叫做 Matilda。主啊，我们恳求主，你安慰受害者的家人、亲人、友人和凡爱犹太民族的外邦基督徒，安慰他们，使他们能够从悲伤中早日走出，重新得力。主，我们也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巴不得你早日来临，因为当你来到的时候，你带来那真正的和平。正如先知以赛亚在2章60章说，那时人要把刀打成锄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也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他在60章说。你以你的和平为官长，以你的公义为监督，你的境内不再听见毁灭荒凉的事，你的地上也不再听见强暴的事。你必称你的民、你的门为赞美，称你的墙为拯救。太阳不再做你白天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成为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成为你的荣耀，你的地上的居民悲哀的日子已经完毕，他们永远得地为业，都是义人，是你种的宅子，你手的工作，我要使你得荣耀。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要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主啊，我们坚信在你所定的时间内，这些事都要成就，主啊！那时你要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你要对列国讲和平。这真是美好的，没有强暴的事，人们和平安居乐业的千禧年国度必要来临。主啊，我们巴不得你早日到来。主，我们也恳求主你恩待我们今天的聚会，无论是做口的、做耳的。都被你一个灵所感，让我们藉着你的圣言同盟造就。我们也把线上的弟兄姐妹仰望交托，求主以保守他们，还有在其他地方旅游或者是探亲的，我们都交托，求主保守，勿忘在主日敬拜神的重要。感谢主，求主恩待我们今天的聚会，保守看顾。奉耶稣基督宝贵荣耀的名而求，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是从基督的四重福音看救主的降生或降世啊。救主耶稣基督的降世为人实在太伟大、太荣耀了，这不是一位福音书作者从某一个角度可以介绍全面的。 福音书不是一部，乃是四部，这真是神奇妙的安排。福音书里的基督，我们可以说有四张脸孔，有如一颗四面发光的宝石。我们不能随意将这四张脸混合，成为一张脸，那将是一张模糊不清的脸。我们也不能将一张脸无限的夸大，而抹杀其他三张脸的独特之处。所以我们要四本福音书都要好好的去读。今天我们谈救主的降生，我们也坚持这一个原则。每逢过圣诞，总要我们想起神差他的儿子，救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这个划时代的大事。神不仅做成了，还公告天下，吩咐将福音传至地极，巴不得人人都听见、相信、接受。道成肉身乃是宇宙间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亲自成了像你我一样的人，来到这个地球上，为要完成救赎大功，把我们从死亡、罪恶和撒旦的权势下解救出来，把我们带到他为我们所安排的那美好的新天新地中，叫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真是感谢主啊！问题是，世人对这件事有什么样的反应？从整本新约圣经上来看，不外乎讲的就是神在基督里不外乎讲的是就是对神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成就的这件举世无双的大事有何反应而已，不同的反应对一个人至关重要，它决定一个人的终局，你是进入天堂还是被判刑下到地狱中去，进到天堂享受永远的福乐，还是到地狱中受永远的刑罚，这件事也是无人能够回避的。没有模棱两可的可能，你必须要面对的。因为今天我们还在圣诞节的庆祝期间，所以我今天依然围绕着主的诞生和他的童年来谈。这个题目也很大，我只能抓重点来谈啊。我们看，从天使的报佳音，到东方三博士的到访，到野地的牧羊人，到大希律，到先知西面的反应，再看主的母亲对救主耶稣的反应，以及主在12岁时在圣殿所发生的事情。首先，我们从时间上看，从主应许亚伯拉罕到主耶稣基督诞生，至少已过了2000年的时间。神应许地上的万族要因他的后裔得福。亚伯拉罕最伟大的后裔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都因他蒙福了。那么从应许到实现，为什么这样长的时间呢？讳莫如深，这是神所定的，神定了这个时间。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4章，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为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既为儿子，上帝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到他们心中，呼叫阿爸父。所以我们受的不是奴仆的心，我们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了。既为儿子，就靠神成为后嗣啊，后嗣就承受产业。加拉太书第4章啊，所以在神指定的时间一到，救主就降世了。对，时间在神手中掌管，但是一到神不误事，就降世啊。再一到，时间一到，主就降临了。那么，在主降世之前，有许许多多的先知和义人都巴不得在他这一生中能亲眼看一下主，但是非到指定的时间，希望不能成真啊。所以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主耶稣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 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了。我告诉你们，或者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异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16节。所以，他们看见了，但是这个也应用在我们身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提到，此等不信之人啊，被这世界的人蒙瞎了心眼。他说，如果我们的福音遭蒙蔽，就是蒙蔽在不信之人的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耶稣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基督本是神的像。就是不信的人眼睛被这世界的神，就是撒旦弄瞎了，你看不到。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啊，在这个亚提派王面前讲道的时候，就说神差遣他是让他向那些不信的人中间去，让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神，又因信主耶稣基督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的眼睛也开了，我们的福不亚于当时看见主耶稣那些人的福。你眼睛开了，你看保罗告诉加拉太信徒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又有谁又迷惑了你们呢？加拉太人没有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但为什么保罗说？这个钉十字架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你们了？就是说，灵里开了，属灵的眼睛打开了，你就能看见。那么我们回到圣经啊，看早期的时候，圣经记载啊，有两位又敬虔又这个公义的老先知，一男一女，他们看见了主耶稣了，一个就是住在耶路撒冷的西面。一个就是女先知亚拿，她84岁了。那么，路加记载呢，这个他们两人都有圣灵在身，有圣灵的启示，受圣灵感动。你像西面，他就是圣灵感动他进到殿中，正好遇见耶稣的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到殿中，要按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马上受感动，就用手接过婴儿耶稣来。啊，他说了啊一些话，他说什么呢？啊，他先赞美神啊。圣经说赞美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我们看到之后啊，他又给全家祝福，然后又说了一些话。这些话重讲耶稣，他的到来要使人产生分裂，把人心中的意念显露出来。然后他谈到了主耶稣要为我们舍身实价，主耶稣受痛苦这一幕，玛利亚要亲眼看到。所以他说：“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玛利亚看到没有？看到了。啊，爱儿受这么大的痛苦，他在十字架下边，他看到了。西面预言了，那么从西面预言的这些，我们大概分成把它话拆开来看，分成3点。第一点，他说耶稣是神的救恩，因为他眼前明明是玛利亚的孩子，但是年老的先知则说他已经看见了神的救恩，也就是说，这眼前的婴儿是神差派来救百姓脱离罪的刑罚。和因罪带来痛苦的弥赛亚。第二点，他说耶稣是世界的光啊，他说啊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他既照亮外邦人，又使以色列得荣耀。这是回应以赛亚书49章的话，可见先知对神的话语多么的熟悉。同时，主耶稣在他宣道时，他也称自己是世界的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并要得到生命的光。”第三点，他提到耶稣是造成分化的原因。他讲到，在这颗巨石上，有人扑倒，有人兴起，有人高升， 也有人败亡。面对耶稣，中立是不可能的。什么叫高升呢？今天大家都想高升。诗篇75篇说，因为高举非从西，非从南，非从北，不是从东南西北而来，除非耶和华断定，他使这人升高，使那人降卑。义人的脚，耶和华要高举；唯独恶人一切的脚，他要砍碎。什么叫义人的脚要高举呢？因信称义，像哈拿祷告的时说：“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们在启示录看到主耶稣，像是被杀的羔羊站立，有什么七头，有七脚，七灵。七脚像是被杀过，这个脚，你的能力从神而来，神把你高举，恶人一切的脚，他要砍断，那是凭你己力而行的。脚是能力的意思，所以哈拿他就知道，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大家可以看撒母耳记上，开始那么西面还有亚拿这位女先知，84岁也看到婴儿耶稣了，他们两个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要我们看到有属灵洞察力的重要。愿神叫我们也有像他们那样有穿透的属灵洞察力，对救主耶稣基督的应许，不流于表面化、形式化，乃是照着主的实在和本体去应许他。今天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不要流于表面和形式化，而是要从主的实在来认识他，所以你明年再过的时候，你的生命要更加长进，又更爱主，更认识主。下面我们来看天使报佳音这段从旧约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有400多年的沉默期，但神突然打破了这一沉默，这一次不是急着先知。而是急着天使加百列。虽然旧约先知曾预言过有童女怀孕的事情，路以赛亚书第7章、9章，第七章那里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在第9章又说，因有一子赐给我们，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看，耶稣也成为全能的、永在的父，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是同尊、同旨、同荣的。他又说，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以公平和公义治理他的国，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么，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预言了这些，那么具体到哪一个童女？童女很多，而且许许多多犹太的妇女都想成为弥赛亚的母亲，但是这位弥赛亚的母亲，我们说这位童女是加百列所宣告的。加百列奉差遣越过了许许多多城市。落脚在加利利省拿撒勒这个城市，到了一个已经许配给约瑟但尚未出嫁的一个童女面前。这个童女叫玛利亚，她说哪个童女？她指定了，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这是她的开首语。玛利亚听后很惊慌。反复思想，这句什么意思？天使告诉他说：“这个意思是，除了他尚未嫁人，应属处女之身，而要当母亲之外，还要，他还指出，他要生的孩子至少有3项尊贵非凡的特点。第一，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显示他肩负的是救世的任务。耶稣这个名字就是等于神是救主。”第二，他要成为大人物，他将得到一个尊贵又尊贵的名，即成为至高者的儿子。玛利亚知道这是弥赛亚的意思， 这是根据诗篇第二篇，神子原是弥赛亚的称号。那么这个第三，他要治理以色列，也要治理全地，他的国永远长存。所以救主、神子、君王是天使叫玛利亚给耶稣起的三个尊贵非凡的、尊贵无比的称号。我把这个话原话和诗篇这个念一下啊，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啊。那诗篇第二篇说，耶和华曾对我说，对耶稣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这个铁杖，英文是 "You will rule them with an iron scepter"，就是说，他的这个铁杖，这个英文是管理，就是说你要管制他们。用铁杖就是公平、公义、坚固的意思。那么，我们从刚才读的经文看，天使的报信，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指出耶稣基督与过去的延续性。什么叫延续性呢？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人性和他的这个承继大卫王权、弥赛亚国度，这个是从母亲这边得来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要从玛利亚身上得到他先祖大卫的王位。换句话说，就是弥赛亚国度的继承权从母亲这边来的。那么，天使的宣告的第二个阶段是指耶稣基督与过去的断绝性。什么叫断绝性呢？因为圣灵要临到他，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他，也就是神创造的大能要荫庇他。因此，他所要生的这个儿子是独一无二的圣者。圣者就是什么呢？纯洁无罪的，是。哎，这个非常超然，非常的异常的，它不是从人之间正常的父母结合而来的，所以这是指的它与过去的断绝性。因此，我们说，玛利亚的儿子耶稣，他从他母亲身上得到了他的真实的人性，他像我们一样有真实的人性，他也渴也饿。也流泪，也欢乐，也流泪啊！我们看到真实的人性。那你是十个月，母亲十个月怀你，她也是十个月怀她生下来，得到真实的人性。还有我们说弥赛亚国度的继承权，他要坐在他主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这是先知拿单对大卫说的，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那么，他要从圣灵得到的，从神那里得到，就是他的神性和他的纯洁无罪性。所以圣经说，啊，他是成为啊，就是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啊，这是很奇妙的，是神人二性妙合一身的。所以有时耶稣自己称自己是人子，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有时他称自己为神子，为什么称神子呢？在约翰福音第8章，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做过谁的奴仆。”耶稣说：“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他说：“天父的儿子若要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天父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好，那么我们看到啊，这是一个奇妙的事情。上帝不借助任何物质就成型于玛利亚的腹中。那么，我们从玛利亚的回复上看，我们学习到了什么？玛利亚的谦卑与顺服，玛利亚回应天使报的这个信息，她的回应的话令我们钦佩。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当她一明白神的目的和方法，就义无。罔顾地接受了，他 完全任凭神随神的意思在自己身上而行，甘心以童女之身把神的儿子生下来。当然，这是他莫大的光荣。比如在以后的尊主颂中，他这样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他眷顾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代价极重的一件事情，因为未婚生子。”难免要招人的诟病，受尽白眼和挖苦，被人说成她是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正如约翰福音第八章，当犹太人听了耶稣教训他们的话以后，就反唇相讥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言下之意，他才是从淫乱生的，耶稣才是从淫乱生的。主死后，这些谣言仍然继续传播。在公元三世纪后形成的犹太口传律法《塔木德法典》，甚至把耳闻当真写进去了。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如果玛利亚不是未曾许配约瑟，已经有了身孕，一定不会有这样的揣测。谣言可畏，然而却成了童女怀孕生子的佐证。玛利亚的谦恭顺服，是凡跟随主的人的榜样。我方才说了，她甘愿以童女之身放下身段，完成神的旨意，将神的儿子生下来。我们也当像玛利亚那样，背起十字架跟随主，钉死老我，即使因此像玛利亚那样名誉受辱，也在所不计。我要讨神的喜悦。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要行在神的旨意中。那么，玛利亚这个经历和我们的经历也有相似的地方。历代圣徒都认为，玛利亚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举世无双的，但又是每个基督徒有可分享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玛利亚在她的颂主颂中，她说。她是在千万妇女中一个蒙大恩的女子，是从今以后万代要称她为有福的人，因为那有全能的为她成就了大事，她的名为圣。但紧接下来，玛利亚就将我和我的字眼转化为第三人格，她说，她怜悯敬畏她的人，直到世世代代，就上帝怜悯敬畏她的人，直到世世代代。其实这句话。主耶稣在路加11章28节加以肯定。那时有一个妇女向着主耶稣大声喊，很多人围着她大声喊：“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Blessed is the mother who gave you birth and nursed you。耶稣说，对她说：“是，但还不如听了神的话又遵守的人有福。”主耶稣承认，玛利亚是。蒙大恩的女子是有福的，但是那些听了神的话又遵守的人，和他的福不相上下。主是这样的告诉我们的。那所以弟兄姐妹们，昔日为他成就大事的神，今日也赐厚恩给了我们。在我们的一生中，有什么事能比我们悔改归信主、成为神的儿女这件事更大呢？但是这件事的成就，我们也应该说，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所以万代要称我为有福，他的名为圣。谁为你成就的？上帝为你成就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啊。那么我们下面看伯利恒的圣婴，救主诞生在伯利恒这件事，在。早在700多年前，弥迦先知早已预言过了。路加在此特别强调了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当时著名的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也就是窝大维，发了一道谕令。什么叫凯撒·奥古斯都呢？凯撒是罗马皇帝的通称，在 俄罗斯叫沙皇，在日本叫天皇，啊，中国以前叫皇帝，后来主席等等。奥古斯都是神圣庄严的意思，所以这个人他实质名字叫沃大维，沃大维啊。那么他发了一道谕令，下旨叫全国人民都回乡报名上册，他的用意是很明显，就是为了征税。另一件事，我们看见就是一个无名的伯利恒的小店主。玛利亚和约瑟经过长途跋涉，到了伯利恒，刚松了一口气，岂料客店全满，最后勉强租到了一个马棚给他们住。所以玛利亚在那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这上面这两件事，我们看到一个情况，就是神主宰一切，不论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力的统治者罗马皇帝，还是一个无名小卒，双方各有不同，也各不自知，但都成了全能神手中的器皿，为要成就神的救世计划，也就是要应验先知弥迦早已预言过的，时间到了，就将救主诞生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另一点，我们看到主被放在马槽中，告诉我们，主一生要受排挤，还要受磨练。这个，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神的智慧啊，上帝没有让玛利亚讲耶稣生在宫廷里。如果耶稣生在一个豪华的宫廷中，人们会说啊，这个是富人的救主。耶稣也没有被生在贫民窟中，生在贫民窟中，人家会说啊，这是个穷人的救主。上帝让他生在马槽中，所以他既是富人的救主，也是穷人的救主，他是世人的救主。上帝的智慧和他的大能。下面我们来看博士的到访与旷野的牧羊人的奇遇啊，马太特特记下东方三博士的到访。他们长途跋涉，他们似乎是古波斯的星象家或兼祭司啊。这三位博士的到访，正好与野地的牧羊人前来拜访主耶稣，形成了美妙的互相呼应。在学问上，牧羊人胸无点墨，而博士满腹经纶；在社会阶级上，牧羊人一贫如洗，处于社会最底层，而博士却富裕豪华，单凭他们送上去的名贵礼物就可以看见。这些障碍，比如种族、学问、地位、财富、性别啊、出身等等，往往会使人分裂。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三博士却与牧羊人走在了一起，同来敬拜救主耶稣基督，为千万敬拜者开了先河。弟兄姐妹们，今天救主耶稣基督就像磁石一样，一块永不失效的磁石，深深地吸引着各族、各方、各国、各种语言的人投奔到主的怀抱中。它具有普及全球的吸引力。这正是救主耶稣是普世救主的最有力的证据。下面我们再多看一些啊，牧羊人。路加第二章记载说，这段经文这个圣诞节那天，主耶稣上个主日，詹姆士已经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讲解啊，我再念一遍啊，路加福音第二章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照班次，按照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牧羊人就甚惧怕。那天使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向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事。”牧羊人在当时的这个社会上地位极低，名声也不好，啊，被认为是不老实、不可靠的人。但最先听到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喜讯的，竟然是他们。上帝选择最早告诉牧羊人的，就是世人历世历代所引进异盼的弥赛亚终于降生了。何等不寻常又丰富多彩的一夜，令牧羊人终生难忘。那他们有什么回应呢？路加至少讲了三点。首先，他们去了。路加用他们急忙去了，既不抗拒也不轻信，开放与求实的态度。他们见到了马槽中的婴儿，真果然是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也教导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任何人只要你来到主面前，主都会给你开门，不管你的背景如何，也不管你以前的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神爱世人。第二点，他们亲睹圣婴之后，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路加2章17节，他们没有把好消息留下给自己，只给自己享用，而是希望巴不得人人都能听闻这个好消息，相信接受。第三，他们回去了。路加说：“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牧羊人回去了，他们没有一生都徘徊在马槽边，而是回到了野地的羊群中工作岗位上，回到了家中妻子、孩子的旁边。不错，工作与家庭依旧。但他们却不再一样了。人生寻见主的奇妙，这个非常的经历，使他们终身受用。敬拜和见证的行动伴随了他们的一生。环境没变，人心已变。因遇见了耶稣而成为新人，他们心中充满了感激赞美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凡信主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耶稣说，这个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是新的了。”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3章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弟兄姐妹们，你我都有这样的经历，就像我们今天歌中所唱的：“ 无限恩典喜乐涌自心头，再为难也不改变。你们听过这首歌是吧？你的生命有所改变了。使徒彼得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都是从属天来的平安和喜乐。所以，葛培理牧师曾经说：“信耶稣使我们双目有神，走路有劲。”在你身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一定会有的。下面我们来看啊，希律的怒气啊。马太记载了犹太的分封王希律因听见救主诞生的事而怒气冲天，想要把耶稣处死。希律不是犹太人，他是以东人，因善于政治投机，贿赂了罗马政权，所以被封为犹太地的分封王，成为傀儡的王。由希律一生嗜杀成性，因为他十分害怕有人出来与他争夺王位，他甚至杀了他的妻子，犹太人米利安尼。他的岳母就是米利安尼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并他和米利安尼所生的3个儿子，还至少杀了6、7位犹太公会的议员。 还有几位他的叔叔和侄儿等等。所以，犹太古史学家约瑟夫称他为无良怪物。什么叫无良怪物呢？就是无良心、无良知的怪物。罗马皇帝也说呀，这个希律这样做，宁做希律的猪，不做希律的人。啊，你做他人，他可能，没有安全啊。那么希律决定杀害婴儿耶稣，这个恶魔没有得逞，啊，因为主的使者，在梦中告诉约瑟说，啊，带着这个孩子和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希律必要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所以希律没有将婴儿耶稣杀死，啊，他却将伯利恒和四境一例啊，伯利恒境内和四境的四境啊，凡2岁一例的婴儿都杀掉了。所以因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极其残忍啊。那么今天我们讲东方的博士与恶王希律加以比较，在面对救主耶稣时的不同的反应加以比较，我们看到福音书作者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重要的真理呢？首先，这种情况依然没有任何变化。许多人把救主耶稣当做一个敌对方，或是一种麻烦，一种尴尬。正如鲁易士所说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干预。我常听见不信的人说：“我活得挺好的，为什么要信你们的耶稣呢？不要来给我传，让他离我远一点。”还有人说：“耶稣教导的那一套，我实在难以接受，从难以接受到难以忍受，最后成为仇视。”在今年9月份发生的美国的福音布道家查理·科克的。这个死亡就看到这一点，那个杀害他20几岁的凶手年轻人抓到后就说，这柯克讲的那一套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所以他要下手除灭查理柯克。今天人人都要面对一个抉择，是像希律一样走。背叛主的道路，把耶稣当作眼中钉，巴不得从他的生命和生活中完全除掉，还是像博士一样，像牧羊人一样，跪拜在主耶稣基督脚前，恭请主进入我们生命中，做大君王，统摄我们的一生，完全伏在他的权柄下。人只会有以上2种选择，没有中立的可能。你也不能够四面逢源啊！我，哎，一会儿信这个，一会儿信那个。你也不能够说，我信了又不信了，我再找别的。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要专一爱主。主在路加福音11章说：“不和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与我相聚的，就是分散；不与主相合的，就是主的敌人；不与主相聚的，分散的 （scattered）。”分散的就要被狼吃掉，没有牧人了就要被狼吃掉，因为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9章10锭银子的比喻中，在结尾讲了一句严肃的话：“至于我那些仇敌，就是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至于我那些仇敌，就是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所以，你如果不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其结局就是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投入到地狱中受永远的刑罚，永远受痛苦。如果你接受，主就把你带到新天新地中，带到天堂里，享受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有生命河的水为你解渴，有生命树的果。供应着你，你要脚要踏在荆棘的街道上，你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主的荣光要照耀着你。我们下面看弥赛亚最早所说的话。 下面看到耶稣的童年，当主耶稣12岁的时候，他父母带他去了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因为再过一年，他就要行犹太人的成年礼了。犹太人13岁要行成年礼，成为诫命之子，即在犹太社会中做一个负有属灵道德责任的成年人。啊，今天这个 Rex 没来哈，他告诉我他14岁了，所以这个犹太人13岁就行成年礼啊。那么这件发生在圣殿中的事意义很重大，因为在圣城，在这个去圣城过节时，耶稣与他父母走失了。当时可能是男女分队，所以他以为他在这边，他以为他在这边。那么他们就回去找，找了3天才在圣殿中找到他，看到耶稣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他的父母也稀奇。注意，主耶稣是一面听一面问，这正应验先知以赛亚在50章所说的：“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未开口先开耳。我们要像主那样，先听主的话，包括读经、祷告，然后再说。未开口先开耳，所以他一面听一边问。另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路加记载了主耶稣最早讲的话，有2点细节。这是弥赛亚最早开口说的话，不像《古兰经》记载的说耶稣啊是玛利亚生的，生了以后婴儿时开口他自己说话了。12岁的时候，路加记载了主耶稣最早说的话。第一，耶稣称神为父。我再说，《古兰经》不承认耶稣是神成为人的，这个。他也记载了，但是我们讲耶稣是神成为人，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神人二性妙合一身。那么回过来讲这个，第一，耶稣称神为父。当他的母亲和约瑟来找他的时候，他母亲责备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纠正了他的母亲。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可见我们的救主在12岁时或更早就知道自己与父神关系的特别。主在以后的传道生涯中经常提及这一特殊关系，可见他早就知道他的出身与常人有别。如果他有别，他必须知道。孔子没有说他是神成为人。穆罕默德没有，老子也没有，释迦牟尼也没有，耶稣他说了，因为他是，所以他说，你看约翰福音第8章，他说23节，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从下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我不是属这世界，所以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在第8章53节。犹太人问了他2个问题，他们说：“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又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我们看到耶稣当时才30多岁，他们说：“你还没有50岁。”所以他的长得很老，所以这应验先知以赛亚说他面容憔悴。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也没有家佣美貌让我们羡慕他，这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你还没有50岁，怎么这个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他的先存性，所以他们要用石头打他。耶稣避开了。在约翰福音3章13节，耶稣说：“除了从天降下、应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他降下来还在天上，很奇妙的。”他的名称为奇妙的，这是第一。耶稣在 12岁时或更早就称神为父了。他知道他的来源。第二，他在少年时，他就将天父委托的事放在了首位。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为何如此关注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耶稣从少年时就知道圣经所说的使命是什么，经上的话是必须应验的。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门徒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循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在希伯来书第十章记载说：“祭物和礼物不是你所喜悦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悦。”那时我说：“神呐、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在马太和约翰福音中记载了主耶稣谈到这样的事情。当彼得削掉大祭司的仆人麻勒古的一个右耳时，耶稣说：“收刀入鞘吧，我父给我的那杯，我怎能不喝呢？”在马太福音中，马太记载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因为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现在不能求我父，我为我差遣12英多天使来吗？12英多天使，我们在列王记看到，当时亚述王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西西家王吓得不得了，但是先知以赛亚说：“不要害怕，神会帮助你。”所以神差一个天使出去，英语叫 one angel 出去，就灭了18万5千人，所以他们就马上扎营回去了。亚述大军就撤回去了，在列王记记载，列王记下大概19章。那么，这里耶稣谈12英多天使，整个世界都不是对手。但是耶稣说，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能应验呢？所以耶稣后来又说，在同一章两次，但这一切是成就，为要应验经上所说的话。所以他一定要为我们舍身施价。耶稣不死，世人必死。耶稣受死，信者得生。好，弟兄姐妹们，今天因着主的救赎，凡信主的人也都成了天父的儿女。所以罗马书说，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呼叫阿爸父，是吧？那么耶稣是长子，我们跟在他后边。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当以什么呢？也当像主那样，以上帝的事为事。耶稣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们也应当以天父的交托，主交托我们的事为念。所以保罗告诉哥罗西的信徒：“你们若果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那在上面的事，因为那有基督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在哥罗哥在在这个腓立比书中，他告诉我们要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讲到有一种人，这是不是指教会外的，教会内的，因为他们完全是教会中，他们没有真正认识主，混在教会中的。他说，有些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啊，说这些人，他们不是来追求的，他们另有打算，希望他们悔改。他说，他们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加个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但是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专门等候救主。保罗说他为他们祷告，流泪的祷告，因为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生命没改变。你要改变的，你是基督十架的友人。腓立比书，大家可以去看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主告诉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需要的加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在圣殿中发生的事，12岁时啊，我们学习到什么？那么最后 我们将施洗约翰的见证和老约翰的谈主显现的目的。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开路先锋，那么他是主的亲属，他比主耶稣大半岁。他开始讲的两句话，让我们看见耶稣道成肉身主要工作的两方面，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章29节和1章33节。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这两方面的主要工作就是除掉与赐予，将人的罪除去，又用圣灵给人施洗，赦免罪孽，赐下圣灵，就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两大赏赐，这也是新约的两大福气。以前众先知异口同声应许。这双份的福气将会来到。现在，急着施洗约翰的确认，弥赛亚已经将这两份大礼带来了。恳请人人都来接受这双份的大礼。这双份大礼是什么呢？赦罪和赐下圣灵。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接受啊，不用你花钱，凭信心接受。这双份大礼主带来，所以以赛亚书55章先知说什么？先知说，这个当趁耶和华和寻求的日子寻找他，当趁耶和华和亲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离弃自己的意念，当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耶和华广施赦免。有人说：“难道有这么天下有这样的便宜的事吗？”有，圣经宣布，耶和华这个上帝继续说：“因为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救恩，白白的，不许你花钱。”神赐给我们这两份大礼，所以救主诞生何等重要，他带来了。所以，当神悦纳的日子归向他，还有以赛亚书56章专门提到外邦人，就是我们说，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爱耶和华的名，要侍奉他，要做他的仆人。耶和华说：“我也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在祷告我的殿中发出歌唱和赞美。”弟兄姐妹们，圣经都写了，神爱世人，凡到他这里来的，主都不抛弃他，都把这两项大礼给你了。那么我们最后看使徒约翰谈主显现的目的，在约翰一书3章5节到8节，他说：“你们知道主成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3章8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掉魔鬼的作为。使徒在这里讨论的是，一个人信主后，并非一下子就完美到毫不犯罪的可能，完美到这个纯洁无瑕疵的可能。而事实上，我们的经历会告诉我们，我们真的会犯罪。但使徒在此指出的是。一个真心悔改归主的人，一犯罪就会为罪来忧伤痛悔。这皆因信徒生命中的取向已经是向善、离罪了。正如布伦马所注释的，他说：“信徒虽偶尔犯罪，然而他生命中的统摄原则是拒罪而非爱罪的，拒罪而非爱罪的统摄原则。”所以。我们看在诗篇中139篇，诗人曾阐述这个统摄他的原则是这样：他说，耶和华啊，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呢？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呢？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呐，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们看到大卫常常走离， 他说，在诗篇五十六章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将我的眼泪放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册子上吗？”我呼求神的时候，我的仇敌就转身退后了。神帮助我，这是我知道的。我依靠神，并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样呢？我要赞美，依靠他，我要依靠他的话。他又说到啊，在诗篇大概一百一个应该是130篇，他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赦罪之人，要叫人敬畏你。”他说：“我的心等候耶和华，我也仰望他的话。”他都说：“我等候耶和华，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我做过多年老人护理，做过多次夜班。这个夜班就是要。真是等候天亮是很大的盼望，但是诗人告诉我们要胜于守夜的等候盼望啊，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这样的等候神，这你爱神啊。那么再引用一个，他诗篇19篇，大卫说啊，讲到耶和华的话语啊，你的话语全备，能使愚人有智慧，比金金还宝贵，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他说：“如果我守着他，就有大赏。”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求你赦免我言而未显的罪，求你拦住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用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个是我们生命中统摄的原则啊，可见。信徒弃恶求义行善的原动力就是这个。那么，这个原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呢？约翰答案非常的清楚：勿忘主耶稣显现到底是为了什么。使徒一再提醒我们，是要除掉人的罪，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既然救主耶稣到世间来是要除罪，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们又岂可将犯罪当作儿戏呢？这是不应该的，也不要，不让，不会，我们不能够让它在我们生命中持续发生的。因此，在欢庆圣诞的这个节日中，我们对救主降世为人的回应，就是选择过一个与救主降世宗旨相称的生活，那就是如保罗所说的：“既然蒙恩，行事为人就当与蒙恩。”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谢谢弟兄姐妹，我今天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在纪念你诞生的这大好的日子中，让我们更深的爱你，知道主你降世为人，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我们也知道，主你成就了大功，你让我们一直持守在你的爱中。正如你所说，人若爱我，就必守我的道。我们感谢主，主啊，加添我们行善的力量，让我们在世上过寄居的生活，仰望主你的早日降临。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荣耀的名而求，阿门。好，谢谢弟兄姐妹。